十二节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。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。今天晚上我们要接着昨天晚上所交通的，我们要一同来看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卷圣经，那就是箴言。我们昨天晚上说过，箴言这一卷书非常的奇妙，从表面上来看，它很像我们中国的朱子家训，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人生的格言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样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得着智慧，掌握智慧，跟从智慧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成功，就能够富贵，就能够长寿，就能够发达。那似乎从表面上来看，箴言是这么样的一卷的书，但是我们昨天说过，不错，箴言这里面大概一共有800多个箴言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些箴言乃是从许多箴言里面收集来的。那么我们昨天晚上说过，所罗门就写了3000个箴言。那么有一些的箴言，圣经把它放在圣经的，圣灵把它放在圣经的箴言里面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启示有两种，一种是自然的启示，一种是特殊的启示。自然的启示就是根据人对于神创造的观察，对于整个宇宙仔细的考察，仔细的观测，然后呢，他们找到一些规律，找到一些定律，把它们写下来，那这就是我们手中的箴言。那么因为神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来启示他的真理，这个启示我们不要忘记，虽然他是启示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科学家，甚至一些哲学家，他们还是找到真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仍旧是启示，而这个启示仍旧是从神来的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这个启示乃是间接的启示，乃是一般的启示。那么圣灵，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有另外两个启示，一个就是借着圣经写下来的话来启示他的旨意，还有借着就是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的道来启示他的旨意。所以无论是写下来的道，或者是道成肉身的道，都叫我们更多认识神的心，叫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。那这个启示叫做特殊的启示，特殊的启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箴言光是像一般的箴言一样，那为什么圣经把它放在，圣灵把它放在圣经里面？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所罗门写了3000个箴言，但是你发现圣灵没有把它所有的都放在箴言里面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其他的那些箴言，也许是所罗门从别的地方收集来的，也许是所罗门自己观察的心得，但是无论如何，那些箴言，无论如何，那些是自然的启示。可是现在圣灵告诉我们说，他把它放在圣经里面，那么这个启示就是属天，就是特殊的启示。那么这个启示就给我们看见，圣灵把这些话放在一起，
有特殊的架构，有特殊的意义，有特殊的蓝图。那么圣灵要我们能进到这个箴言里面，要我们更多的明白他的旨意。 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只在一般的层次里面来读真言的话，那么就好像许多人受过孺子儒家教育的人，他们很高兴告诉我们说，在圣经里面他们找到了一卷的书，叫他们想起从前他们所受过的一些的教育。如果这样来读真言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完全走错了路了。所以有很多人读真言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，告诉我们在家里应该怎样，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不要懒惰，应该要殷勤，我们应当怎样孝敬父母，我们应当怎样的不随便说话，我们应当怎样要话要稀少等等等等。那这些好像都是做人的道理，所以我们就告诉基督徒说，你应该读真言，这样你就知道我们在地上要怎样的做人。那这些不错的，但如果我们光从这个层次来看的话，我们只停留在什么？我们只停留在一般的启示中，或者我们只停留在自然的启示的层次里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圣灵所给我们的这一卷书叫做真言，它是个特殊的启示，所以背后一定有一个从天上来的计划。虽然这里面有800个真言，虽然一句一句的，如果你仔细算一共有多少行呢，大概有930行。那么有这么多行的真言，而且第一行跟第二行的话几乎是不一样的，在一章的里面你看见有许许多多的思想。那么是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叫我们这里怎样做人，那里怎样做人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我们读真言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整本的真言书原来背后有一个奇妙的架构。原来真言书，原真言这本书乃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。那个启示是什么？那个启示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所说的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，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所罗门的特点在哪里呢？所罗门特点就是他的智慧化。与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而来，就是要听所罗门的智慧化。那么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换一句话说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有智慧。你记不记得所罗门曾经向神求智慧？他没有求长寿，他也没有求富贵，但是因着他求智慧的缘故，结果你看见他左手有长寿，他右手有富贵。神说，你既然没有求福也没有求寿，现在在智慧之外，我把福也给你，我把寿也给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借着所罗门，为什么一面神给所罗门智慧，另一面又借着所罗门把这许多智慧的话留给我们呢？在3000句的箴言里面，也许有2000多句我们不知道，已经消失了。那些话代表神一般的启示，所以你看见地上的哲学家，地上的科学家，他们也能找到这个真理，因为真理是从神来。但是那个不过是一般的启示，那个并没有把它放在圣经里面。如果放在圣经里面的话，那就是告诉我们它是从圣灵所默示的。这里面背后一定有一个很重要很崇高的目的，那个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借着所罗门的智慧化，给我们看见那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，他怎样的把智慧化赏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女王，我们是原来是与神无关的，原来我们是住在远方的，我们是住在地极的，但是我们从地极而来。我们这一次为什么要用中秋节教师节的这一段日子在一起有聚集呢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因着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，因着他口中滴出蜜来，因着他口中滴出智慧的话来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愿意一同聚在一起，我们要来听所罗门所说智慧的话。所以箴言严格说来 是所罗门的箴言。因为我们如果读第一章的话，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。那昨天晚上我们说过，所罗门的智慧话是用三种不同的题材来发挥、来描写、来表达的。那第一个题材就是箴言，他写了3000句，现在圣灵从里面特别挑选了800多个箴言，也许不到一点，有的是别人的箴言，但圣灵也把它放在一起。现在圣灵吹气在上面，圣灵要说这是神的话，这不再是一般的箴言，这不再是一般的尝试，这不再是你从一些先圣圣贤先贤那里所得的一些知识。那因着吹气在上面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圣灵说智慧的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那你看见这里的长寿就不是不只指着我们平常所以为的长寿，这里的富贵就不再是我们平常所以为的富贵。这里所说的长寿，这里所说的富贵是比我们所领会更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不能用天然的眼光或者天然的智慧来读箴言，否则的话你只能够停留在我们一般的层次里面。但是因为圣灵乃是借着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借着他的箴言，要把那个比所罗门更大的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的智慧话启示给我们。那你看见长寿不只是长寿，富贵不只是富贵，长寿是比长寿的意义更深，富贵是比亦富贵的意义更深。现在你就明白，原来这里的智慧是比我们普通所领会的要更深。所以我们要来看，到底在整本箴言里面，所罗门给我们看见的智慧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圣灵借着箴言的题材给了我们智慧的话。那这个不过是智慧话的一部分，这个是箴言告诉我们的。那昨天晚上我们特别很快地提了一下，所罗门也写了1005首歌，在1005首歌里面最好的一首就是歌中的歌，所罗门的歌。那这个就放在圣经里面，1050首里面有1004首是普通的歌，那些歌可以给你灵感，那些歌可以给你帮助，但是只有一首歌，就是歌中之歌，圣灵吹气在它上面，它不是一般所谓的情歌，不是，圣灵把它分别出来，圣灵说这是他特殊的启示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所罗门和苏拉密女的对话就不再是所罗门和苏拉密女的对话，乃是我们的所罗门和我们之间的对话。他是所罗门，我们是苏拉密。所罗门苏拉密在原文是一个字，他是平安王，我们是平安后，因为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与我们的主之间就有了一番的对话，我们在主面前就有了一些的经历，那就是歌中之歌所给我们看见。你看见这也是所罗门的智慧话，不过是用歌的题材来描写的。然后传道书我们昨天晚上很清楚地看见过，他乃是用图画的题材，用比喻的那个题材来把智慧话交通给我们。甚至于他说，虚空的虚空如捉影如扑风。那么在原文什么意思呢？原文告诉我们说，人生就像什么，就像吹肥皂泡一样，当你用吹肥皂泡的时候，在阳光照过去的时候，你看见非常的灿烂，非常的美丽，你所能看见的荣耀就是彩虹里面所给你看见的荣耀，就是晨曦晚霞所给你看见的荣耀。但是没有多久它就消失了。在阳光底下一面来讲是灿烂的，但稍微一点的热气